非常高兴有因缘在这里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佛法。这一次给大家介绍开讲的内容是《十二门论》里面的内容，主要选了《十二门论》当中的观信门和观作者门。这段时间呢，主要是共修啊为主，共修当中呢，就是讲一些开示啦，做一些佛法概念的介绍，相应来讲呢，不是完整的，都是零零散散的。那么弥勒学院呢，是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的，就是讲弥勒菩萨的五大论。已经讲了三部了，讲过了变法法性论、变中变论、大乘庄严经论。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呢，就是要介绍讲解现观庄严论，讲完才讲宝性论。那我在这个学院的这个宗旨啊、目的啊、基本概念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呢，是有讲过了，就是说通过弥勒菩萨五部论的这个学习，使我们对于佛法有一个完整性的认识，对于中观、唯识、如来藏，就是圆觉性，都有一个呢系统的这个了解，乃至于对于核心的道理能够很好的把握，这样就可以运用来修观呢。佛法里面的内容呢，是要指导于我们观修断烦恼生智慧，实实际际解决问题的。不是说我们只是这个学了一些知识了，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了，有一些学问，不是这样的一个停留，是真正实实要解决问题的。那么这一次的话呢，是为讲现观庄严论做准备。前面三部论讲这个变法性论、变中变论、这个大乘庄严经论，都是唯识为主要的。那么这个现观庄严论呢，它是中观为主要的。那么也含有相应的心识层面的一些认识了，心理成熟的认识了，所以有的又说这个现观庄严论呢是逊于切行派的中观，那么主体上呢是中观。那么既然要学中观为主的论，那我们先要有中观的基本概念，有一个基础性的认识。没有基础的认识了，那在学的时候啊，就有很多了概念呢不懂，就是会有一些辛苦啊，学起来呢没有那么容易。那么我就先做一个铺垫，对于中观方面呢做一些讲解。那么在中观来讲呢，龙树菩萨造了很多论，佛教史上呢有两个千部论主，两个，一个呢是龙树菩萨，广造这个论典，弘扬大小乘佛法，以大乘佛法为主，所以造了很多论典呢，这个解释经典，以及呢就是综合性的揭示佛法的内容，就是结合各个经典呢组织起来，综合性的做以揭示。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初学的人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一般人看经典，看金刚经、看涅槃经、看药师经，可能看了很多经，然后想组织起来呢不一定组织得起来，甚至于说一些比如说法华经啊，或者是圣曼经啊、楞伽经啊， 它里面的核心内容觉得吃不透，就是不能够透过去，不太容易。那么论点就帮我们呢做了一个桥梁，这个建了一个台阶，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认识，最后就比较容易懂。就像这个《金刚经》呢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读啊，《心经》呢，很多人也会读啊。但是你懂《心经》的意思吗？懂《金刚经》的意思吗？不见得了。那么论主啊做解释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帮助我们，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个金刚经是讲空的，般若一系都是讲空的，到底怎么样一个空法，是不是我们一般概念里面想当然的所认识的那样什么都没有，你看这个房子空了，它没有人在里面，或者是前面那个公园呢空了，今天都没有到公园里面来玩，这个就空了，是不是这样空呢？绝对不是这样的空。如果佛法里面的空就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不用学佛法了，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这个龙树菩萨造论弘扬大乘，特别是对空义的揭示，讲得很讲得很多，讲得很透彻，就帮我们一层一层这个破除相应的错误观念，然后显示正确的空性的道理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些帮助了，他造了一千部论。那另外一个千部论主呢，就是四千论师。四千论师呢，他也是在佛法里面呢非常非常有建树的一个这个大论师。他学声闻的时候呢，就是他的传记里面讲了，造了500部论弘扬声闻乘。他学大乘学菩萨法的时候，跟着他的哥哥了无著菩萨了，从声闻转入菩萨，弘扬大乘，又造了500部论，就是加起来就一共1000部，就千部论著。这些论点呢，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综合性。就像比如说对于心理认知的层面，就是我们有什么心理状态呀、什么样的属于烦恼啊，什么样的属于良性的好的这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呀，那四乘论主造了一部非常简明的扼要的论点，叫白法明门论。这个论很简明扼要，但是我们一读了之后呢，只要把这个基本意思这一了解了，就可以很好的来观察自己的心理状态，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，有没有什么错误，这个反应机制怎么开始的，怎么反应的，那我们就懂得了。那如果是我们去读经典呢，经典它就是这个地方讲了这个内容，那一部经典又讲了一个内容，你要看了好多部经典，然后才知道这么一个完整性啊，这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。可是四经菩萨啦，四经论主啊，他的白法明门论里面就把它概括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不用翻更多的书，翻更多的这个经典，看了这一个短小的论点，那就掌握了。但是论主在做解释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也会知道啊，他就从经典里面一句话为引为开篇的，就是佛教里面是讲一切法无我，然后他就归纳什么是一切法，什么是无我义，就全显出来了，彰显出来了。那么一般我们只是读经典的时候呢，这句话可能读过去就过去了，好像似乎我知道一切法无我，但是人家问你什么叫法，什么叫无我呢，那一下子舌头就打结了，说不出来了。但是论主呢就帮我们很好的开显揭示出来。那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那心里面就有很清楚的认识，哦，一切法无我，怎么个无我法，怎么个这个一切法，那就很清楚很明了。所以论点呢它就有这样的 这个帮助，对于我们学习佛法学习经典有极其大的一个帮助。那么龙树菩萨开创中观系，他解说了很多，造了很多论点。那么比较有名的，一般大家常知道的三论中呢，就是讲中论、十二门论、百论。那么实质上这三部论呢，两部论是龙树菩萨造的，有一部论呢是他的弟子，就是他的得法弟子啊，亲传弟子啊，提婆菩萨造的，叫百论。那么从内容上来讲呢，中观论品目多一些，内容更大一些。那么这个十二门论呢，它的主要针对性的皆是空性义。中观当然呢，那中观中论当然也是如此了，但是呢这个十二门论呢，它就更加集约点。之所以篇幅没有那么长，就更加精小，就是短小精悍。其实特别是现代的人，读什么东西都想要短一点，不能太长了。你要长篇大论呢、啊、我们每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安排了，计划都有了，腾不出那么多时间来，所以总想短一点。那么你想先就有一个认识，那就不能太长了。那么这个十二门论呢，它相应要短一点。它以十二门啊，就是门就是通字通达的意思嘛。那么就是这个呢，十二个角度，十二个观察方向来解析空义，解析空的内涵。那么这个一层一层展开了，那我们要更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就主体的什么样呢，选这个观性门和观作者门。比如说前面讲观三相呢，身相、住相、意相呢，身住意相呢是佛教里面更细致的来讨论无常这个内涵的，所以就建立什么叫无常相。一般我们粗粗的讲无常呢，就是生灭变化，这无常。比如说花开花落，这无常嘛，缘聚缘散，这是无常嘛，有生有死，这是无常嘛，这有来有去，这是无常嘛。那么更细致的讲呢，就是有生住灭，生住意灭四相。那么前面在观察比如说生相、住相等等，那么又形成宗派里面的一些观点、一些认识，来解释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、更充分的说明这个无常相、变化相。但是从佛法究竟的观点、中观的层面来看呢，生住灭这些种种相都是相应做参照，然后说是生相，说是住相，说是灭相。那么实质上呢，生灭和住都是假相，不是真实相，是幻象。只是随着做这些参照的时候，我们假定为生相，假定为灭相，假定为这个住相，是这样的。但是那个辨析啊，观察了它比较抽象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描述形态的层面。比如说桌子，我们具体来了解这个桌子的时候，比如说桌子有脚，桌子有面，桌子有这个相应连接的木头，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比较好了解。那么剥离出来抽象性的概念呢， 那就不容易了解，就像现在物理化学啦，那些深度新一点的理论，那不是那么好理解了。讲生相、住相、灭相，实际上呢，更加难理解一点，不太容易理解。那么这里讲的观性门观作者们呢，稍微又容易理解一点。而且的话，选这两门，我在准备讲这次课的时候啊，也写了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说明，就是说这个为什么选这两个内容，就是观性门和观作者门。因为观性门的话呢，由前面的这个诸门所破，那一切法空，那么有些人都会有疑惑，既然一切法空了，那还要不要修行呢？佛教里面讲的，这个要断烦恼，生智慧，超越轮回，要集资粮，种种修行，这个要不要？一切法都空了，就会有这样的疑惑。这个在观性门里面呢，就融通空有，就是虽然是诸法空，但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里面的空，不妨碍于有，就是空不爱有，有不爱空，空和有会成为爱呢，会成为矛盾，成为水火不相容呢，那是没有正确认识，没有正确了解，错误概念形成了，所以一听到空之后呢，望文生义了，就认为是完全的舍弃，什么都是不存在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既然讲了空了，那等于这些都是无意义的了，而观性门的时候就揭示，空有无碍，空有相融的，所以会让我们呢不产生这样的疑惑，所以选这一个，那么这个观作者们呢，那就是讨论什么？讨论宇宙啊、生命啊是怎么来的？那从世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，除了佛法以外，有两个主要的起源说，一个就是神学的起源说，我们现在讲的唯心论；一个呢就是现代科学物质的角度讲的起源说。神学的起源说呢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呢？这个世界是神造的，神造了天地万物，神造了人类，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世界就有了一个开始，那总要解释嘛，人他是生存在这个天地之间，然后活了几十年之后又死了，那就如果从短期的意义上来讲呢，那这个意义就是比较渺小，而且有很多东西呢不完美，达不到自己的理想，那么怎么样促成的呢？什么的因素带来的呢？就是像一个人有愚痴贤不孝，有美丑，种种种种的差别，怎么来的呢？那如果没有一个因缘，没有相应的一个来自，就是随机随性的，怎么就那么不公平呢？所以他就要想，要追溯，所以神的思想、唯心论的这些观念呢，他就是设立为神造为起点的，这是一类。那么另外一类是现在也比较大众所接收的，因为现代科技发明、创造工具改良，日新月异，所以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影响非常大，视野也拓宽了，活动空间也放大了，那么就更多的倾向于这个层面来解释，那就是唯物的角度，物质的角度来解说，就是从最初的一个物质起点或者正物质反物质或者是怎么样，然后呢这个形成了这个宇宙，宇宙又从物质呢形成大分子的东西，然后又有 最开始的单细胞生物，然后变成多细胞，然后从植又形成植物动物的一个演化。那是不是如此呢？从某些角度上来讲，它做一些归纳啦，做一些调理啦，讲起来似乎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从神学解释的角度上来讲，如果你只听这个神学解释的时候，也说得过去好像。那是不是这样呢？那么从佛法的观点上来讲呢，是第三种。跟这两种都不一样。佛法的观点是缘起论。不是神造论，也不是物质起点论，就是什么宇宙大爆炸啦、尘埃啊，这个开始了，不是这样开始的。那么这两个了解了的话呢，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道理、指导实践，乃至于对于外宗、对于其他的道理，就有很好的一个嘞。这个指导啊，你就能够知道啊，为什么还要相应的种种呢？努力想解决问题，如何解决，以及其他的这些方式方法，它的不彻底，为什么不彻底啊？你能够说得清楚了，不然的话你要说不清楚，别人一讲，好像他也有道理的样子，你自己又。这个结在那里了，讲不开来。那么实质上这个相应的论点呢，那实质上这些论点也有其他经典里面做介绍的，早就已经在这个解说的时候啊，阐述的时候啊，介绍到了，讲到了。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，这个道理真理是法而如是的，就是说本来就是如此，不是我们发现它才如此，不是说你没有发现，你在错误的观点里面，它就会随着你的观念、随着你的观点做了修改，不会这样的。它是一直一直都是如此的，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发现。你如果没有办法发现呢，就一直躲在这个错误观念里面而不自知。那么这个讲的太纯这个道理化了啊。那我也举一些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。就好比如说你前面有一个玻璃门，它没有画图案，没有做纹路，它是很透明的。没有贴一个标签说你要注意这里有个玻璃门，那它是透光的，你看起来的话，它就是你可以从里面往外面走，它是相通。但是呢，当你走过去的时候怎么样？走不过去，你以为没有门呢，一路就是按照你的想法去走，结果就撞到这个门了。以前都有这样的事情呢，有的人他走前面没注意，前面是个玻璃门，砰一下子撞上去了，头都撞出血来了。那原来这里有个门，那么人肯定一般你要仔细观察的时候，注意一点的时候就能够甄别到了。虽然这里也透光也透亮，但是它有一个透亮的物质阻碍在这里了，你穿不过去的。你像小动物呢，那更加不知道了，我们人是可以甄别观察，你像那个蜜蜂呢，这个苍蝇呢，它进到屋子里面，那么这个窗户有玻璃，它一直往这地方飞，一直往这里的地方飞，撞了很多次还是往这个地方飞，因为它觉得这里是光明的，这里是透亮的，可以飞过去的。那佛法里面讲说无明，这个底层的东西，人类的错误认知，就像这个透明玻璃，它就间隔在前面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发现，没有洞察到，看不到，以为它不存在，觉得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，所以这才是错误认知了最这个难跨越的地方。 最不容易明了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很明显的知道，能够了解到，那这个问题就很解决了。所以人不管你怎么样去努力，从人的初始目的来讲，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，追求快乐，追求幸福，追求种种的理想，那以为自己这些追求追求到了之后呢，就幸福了，就快乐了，就满意了。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会发现，你近千倍的努力，近百倍的努力，而且人类好像都在努力，但是情况呢，各种各样不妙的事情都有，特别是我们内心当中各种各样的内心纠缠啊，烦恼啊，痛苦啊，爬不出来。有时候以为是这样的，结果一栽下去的时候摔了好深好深，半天都缓不过劲来的痛。这个就是有心理机制的一种错误。那佛法里面来讲呢，专门的词汇前面已经提到过了，叫做无明。这个字是很形象的。这无明，明是什么？光明嘛。早上天亮了，不像晚上天黑。晚上天黑你不点灯呢，不有照明呢，你也看不到路的。你乱走乱走掉到水坑里面也不知道。那么白天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太阳普照大地。你就像开车嘛，虽然现在有打的灯有灯光，可是相对而言呢，白天开车比晚上开车好。晚上开车你的视觉了还是没有那么广，白天开车你的视觉就很广很广，光明普照啊。前面的大小事物，大小建筑，大路小路，有人没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除非你在这里思想开小差了，今天有个什么烦恼事情在那里想七想八，这才会导致于你开车都开错了。不然的话呢就比较容易。这个就是光明的作用。那无明的话就黑暗。这个黑暗是什么黑暗呢？它不是外在的光明黑暗，是心的黑暗。就是我们对于事物，对于道理没有明了的认识，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所以方向错了。虽然很用心很努力，你随便问一个人，你说你求苦还是求乐，他绝对是说求乐的，没有说我要求苦，我要越来越苦，我要越苦越好。可是都求乐，他乐到了没有？就是乐很少，苦很多。就比如说我去公司上班，他给我薪水，然后我要把30天都忙完，这几张纸才发到，不然还发不到。那拿来那这个时候呢觉得快乐了，但是前面30天都在那里忙了，这样忙了那样，种种事情都是如此。那实质上如果是你真正底层性的认识了以后，就不管你是说在顺利的时候还是有逆境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都是自在的，都是欢喜的，不会有这些障碍的。所以这个真正的苦是什么？苦是一种感受，心理感受。有的事情你觉得苦，别人觉得快乐；有的事情别人觉得快乐，你觉得苦。比如说这个抽烟的人呢，他抽得很快乐了，这个不抽烟的人就很痛苦啊。赶快能够结束，不跟你在一起，不然就要抽你的二手烟。所以它是相对的嘛。所以决定性的是什么？决定性是你的心理认知。所以我们在追求乐，但是导致于苦呢，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底层的错乱。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呢？词汇上这样讲呢，佛法里面讲说对于事物，对于真理不如实的了解，不真正的认知，造成了 心灵的困惑，精神的困扰，所以行动上就被怎么样带来扰乱。当一个人情志不好的时候啊，他做事情就做不好，说话也说不好，跟人相处也相处不好。比如说这个人烦恼一大堆，他即使没有跟你倾诉烦恼的事情，但是呢已经有了烦恼的气氛，你就被他所渲染。那么他去做其他种种的事情呢，不容易集中呢，不会按照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去处理，来好好的去调理这些事情，把这些心思做顺畅，他发出去的力量呢又产生新的结，所以就会越滚越大。那么怎么样去剥离啊，怎么样去超越呢？这个就是一到经典里面论点里面呢这些相应的引导。这里还说一个相应的比喻啊，这个是经典里面的比喻，说是鹅王则乳。鹅王则乳是什么样？就是说我有一杯牛奶，这里有一罐水，我把这个牛奶倒到这一罐水里面，牛奶和水是相融的，那么最后就一罐都是牛奶了，可是这个牛奶已经吸掉了。那么这个鹅王来的时候，他一吸，他就把这一杯牛奶吸走了，那么这一罐水还是清的，只是少了一杯的量，这个就是鹅王则乳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，就比如说好像这个水呀是盐水，那你不想这个水那么咸怎么办？你又不能把它倒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盐跟水呀它是融在一块的，但是现在当然通过化学的方法或者物理的方法有一些技巧，比如说通过让它解析出来结晶啦，那就没有盐分了，或者是把它蒸馏一下，蒸馏之后呢这个盐结晶了，水呢是净化了的纯净的水，这个就是相应的方法。鹅王则乳主要是形象的来说。那我们错误的认知之下，就心里面对于事物，对于自身生命所有的反应都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错误当中怎么样才能够观察到，怎么样了解到？基本上没有觉悟的人从智慧的角度来引导来指导，我们都不认识到这一层面，迷惑而不自知，就是我们迷惑在当中呢，不觉得 不知道，就好像有人说谎设了一个骗局骗这个人一样的，最开始他是有疑惑的，但是他拿了几个样例几个事情让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真实的，所以确确实实相信了。那么旁边的人呢看到了，就说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不要受他的骗，他说的种种都是假话的。那已经迷了的人呢，他不会相信你的，他说你不要破坏我的好事，你是嫉妒啊，所以就障碍我了，就故意来捣乱的说一些话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容易出来的。那么你只要你就进屋取一些例子，说明一些事情，证明给他看，最后他幡然醒悟了，才从迷惑当中出来，不然的话出不来，不容易出来。那么佛法里面讲这个底层的一个错误是什么？就是执着，就是有执着心，我们随着这个执着了，这个错误认知了，去反应事物。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，因为他以前跟你有不顺的事情呢，所以马上你就有反感了，这个就有一定的嗔心了。虽然自己安抚自己说我要心平气和的对人，不能跟人家这个对着说话，这样的话和和气气了 才能够做好事情，协调好，处理好。可是心理反应上不听话，还是有这个来嗔恨心，说话的时候无心，有意无意之间呢就流露出来了，他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够训得了啊，这个要有这个嘞进一步深度的观察之后啊、哦，确确实实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这样的，慢慢才转化，这个执着呢，它不是我们一般人呢对一个事情有追求，然后这个不断的努力，这种所谓的执着，这个是定向的一个事物追求。那佛法里面讲的执着是什么执着呢？这个底层的无明呢，错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观察的事物，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这个存在有的确定性，有的不变性，在佛法里面专门的概念就称为是自性，或者称为实体性，称为实体有，这个是佛法里面的专门名词。那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些例子啊，一些事情呢、啊、来了解这个执着实执，它为什么会形成人的困扰，身心的不自在。就举例来讲呢，我们对于一个事情在意和不在意，你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一个确切认知，心里面形成了重视，你的重视感越强，这个事情影响你的心理就越大。以前讲嘛，有一个医生呢，他是外科手术的专家，开刀很厉害的，很有名的，跟很多人开过刀。那么有一次呢，就是他的儿子生病也要开刀，送到这个他的这个医院来了。然后呢，人家就觉得说是你儿子了，那你去开刀啊，你来知道你是专家，你很厉害的嘛。他想了半天，非常的忐忑徘徊，后来还是推给同事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万一开不好呢，或者万一有个闪失呢。你就是做的再好，我们再确定的事情，有时候也有不确定。那么他对于别人来讲呢，他的这个在意心呢、啊、他这个重视心呢、啊、怎么样都没有像自己儿子那么重。就像有的人他的亲友走了，然后我们去安慰他，你要节哀顺变呐、啊、不要太难过了，这个过度的悲伤呢会伤害身体。那你都是心里面再怎么也有一些同感呢、啊、悲伤呢、啊，你还是能够镇住自己。可是变成自己的亲友的时候呢，就不一样了，然后自己就止不住伤心了，难过了，然后是换别人来劝你，就是你的在意心不一样。你的在意心越重呢，你的烦恼捆绑就越强大；你的在意心越小，你的烦恼捆绑就越小。你今天丢失了一支笔，你不会睡不着觉。今天你丢失了比如说一个手机，一个电脑，或者是比这个更贵重一点的，丢失了10万块钱，你就想怎么能够找到啊，哪里能够找到啊，报案以后会不会能够有线索了，这晚上就睡不着，因为你的重视感比那个强烈。那么这里讲的执着呢，你有所执着了，就会有所牵绊，不自在，被捆绑住了，那么实质上事物当中有没有像我们这样认为存在的一个确定呢？从来都没有一个这样所谓的存在确定。 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么现代比如说从这个物质概念的一些分析啊观察了，虽然也会讲到，也会一定层面认识到说种种的事物都是一种关联，互相影响，互相变化。那么乃至于这个微观世界，这个物质的微观世界，它是快速的变化，分子原子再往下分再往下分的时候，它存在的时间呢极其的短，几乎等于不存在。就是好像我以前看过一个文章呢，写说好像是说十的负多少次方呢，就是20次方还是多少次方以上，那么短的时间它的存留就是非常非常短，等于它就是一个能量呢变化瞬间即逝。所以其实存在就是不存在，但是我们人的觉察感知不会对应到事物，那么真这个一针对一眼的样样都这样对的去能够观察到，不会。就像刻舟求剑这个故事讲的一样的，他自己认为说我的剑从这个地方掉下去的，我就这个地方画一个痕迹，然后全到了岸了，我就跳下水去找，找得到吗？你的船已经跑了好远了，你的剑掉在另外一个地方了。那我们看一个人，比如说你看你自己，你5岁的时候你说我，20岁的时候你说我，40岁的时候你还说我，天天都说我，总认为自己就是自己，就跟这个刻舟求剑一样的。实际上身体经过新陈代谢变化了一遍了，变化了好几遍了，然后自己的学识认知生活阅历情感变化也变了很多遍了，到底哪一个是你呢？找得到一个确定的存在吗？那物质世界桌子椅子板凳木工师傅加工好了买回来了，用一用，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坏了，又把它扔到垃圾了，又买一个新的了，它也在换，一个房子也在换。所以找不找得到一个存在性的东西。而我们所谓的存在这个概念上来讲呢，它就确定性的一个概念，认为这个存在是稳定的，存在是不变化的，存在是一直如此的。就好像这个物质的相应的稳定性，金子比较稳定，拿火去烧啊，这个不太容易把它烧化变坏，它还是金子，金子就是金子。那如果是木头呢，这些呢一烧啊就成了灰了，变坏掉了。那么佛教里面说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如实的，就是说对应于事物，对应这些种种现象，生命也好，这个物质的这个环境也好，它都是变化性的。如果简约一点讲，空就是指变化性。如果从定位的角度，我们错误的角度，那就是存在性的不存在，就是非存在性。所以像《金刚经》里面很多这样的句子嘛，佛说无上觉，非无上觉，名无上觉，佛说众生，非众生，名为众生。所以这个世界的种种只是人做参照的时候给他下个定义，定个名分，像孔夫子讲的说名不正言不顺嘛，这个东西标记了是我的，如果你拿走了呢，我没有同意那就是偷啊怎么样的了。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写了你的名字，你拿走了那就不是偷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。这名正言顺嘛，名不正的言不顺嘛，它跟贴的这个标签有关系。但实质上这个定义 所对应的事物，它始终不是这一个，也找不出我们定义当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存在。就像这个白马非马论一样的，那当然是一种从逻辑啊道理上的一个诡辩说了，就是马定义为马，但是白马不是马，因为它是白色的马，你讲的马就是马而已，并没有含白色的马。实际上这就是说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个相应的一个关联。马是一个普遍性的，同样这一类动物我们都叫做马。那因为这个毛色不一样，白色的毛，所以我们叫做白马，它是一个特殊性。但是这个特殊性里面它含有了普遍性的这个方面，这个层面。那么普遍性也好，特殊性也好，都是我们人要下定义的时候做的参照，做的划分。对应于这个马的本身来讲呢，它存不存在一个随我们概念上的那种划分呢？它不存在。我们跟世界相对，我们人跟人相对，我们跟事物相对，都是很多不同的参照之下下定义做切割。因为定义是我们所有想法里面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，有了定义之后才能够谈到跟其他定义的关联关系，不然都谈不到嘛。那么我们讲存在的时候，讲种种事物种种法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谁的自己的这个观念给这个相应的参照之下，再把它呢扩张了，不符合于对下定义本身。如果我们仅仅是下定义，知道哇，只是这么一个参照，它并不是实际的，就是说不变的，实际就是如此的。就像词汇，古代用跟我们今天用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先生，以前不是随便都称你先生的，教书才能够称先生的，这个郎中呢，做医生的人才称先生的，一般人不称你先生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普遍性的对男性的一个称呼啊，称先生呢，就是大一点的称先生呢，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。就是古今意义，时间变了，意思变了，概念所指变了。但如果我们所想的时候呢，他在不同的角度都停留在不同的范围，认为是这个样子的，把它确定化了。所以佛法里面讲诸法空，讲一切法空，是指一切法一切事物是因缘生灭，是因缘变化，找不出来一个确定存在，没有这样一个确定存在。我们形成确定存在之后，就在这个上面怎么样产生停留，有心理上的停留。那么对应实质上来讲，就是一种挂碍，就是一种捆绑，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做观察，做分别。所以观诸法空，一切法空，是指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灭，事事物变化，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的有确定存在。所以这个经典里面就是这样讲的，可以说明为有情生命，说明为宇宙世间，说明为烦恼解脱。说烦恼也好，说解脱也好，这个是一个说明，就是概念定义是一个名义。从名义对应的烦恼这个事情上来讲，对于解脱这个事情上来讲，它是不是一个确定存在？说烦恼非烦恼，名为烦恼而已；说解脱非解脱，名为解脱而已。所以这些经典里面的句式，就是这个句子的这种陈述方式啊，它是这个呢深度的来揭示 相对参照定义和深度观察事物本身呢，这二者是不同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人在想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倒回来，停留在这个呢，存在感里面。所以讲空的时候，就觉得什么都没有，认为是空，认为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空啊，是不存在，跟这个佛法里面讲空的本身的定义呢不同。当我们讲法，讲存在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是一个确定性存在。但有没有确定性存在？没有确定性存在。所以经典里面称为这个有啊，是幻有，如幻有。就像演电影呢，电影里面这个人物有说有笑，这个有欢喜悲忧，是不是真的一个人在那里欢喜悲忧？不是，它是一个剧情演绎，拍了这个演员这个动作这个声音，然后放在荧幕上，通过这个机器播放出来。如果一停电，所有都是停下来了，所以称之为如幻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见闻觉知观察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如幻的。那有时候这个人他听了这个之后啊，他觉得这个也不难理解了，这个好像也容易啊，是啊，我以后就这样想了，我今天听到谁说话都是如幻的，今天我看到某某他也是幻化的，今天他骂我能不能幻化的，今天他骂我他就不幻化了。前面看的是幻化的，后面骂他的都不幻化的，为什么？就是符号性的一个接受，概念性的一个了解，没有深透的观察，他还不是真正的把这种存在呀，确定存在呀，把它破除了，没有破除。如果是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色门论这里的这个观察学习啊，你的理路上理顺了，思维清楚了一点点的时候，那就有一些进步。什么进步呢？就是你看他是如幻的时候有一点如幻，你看他骂你的时候同样也会有一点如幻，当然呢，还不会像正道体会到的那种境界，那这个是智慧境界了，把这个底层的东西啊把它打破掉了，就好像我从这里过，这个玻璃是透明的，它有阻碍，我把它打破了，那没有这个玻璃镜子了，也透明，也没有碍，它不是相应的影响了。我只是说形式上这一个举例了，当然呢，佛教里面讲的破，讲的这个消除，你真正体会到正路的时候，也不会另外觉得有一个东西消除了，觉得有一个东西破坏了，而实际上就是你在没有破除之前，没有消除之前呢，它从来就不存在。这个壁垒，墙壁，透明的墙壁，是我们心里面想出来的，是我们错误的想，所以就有这个虚假的显示，这个不真实的显示。就好像另外一个比方一样的，就好像戴了有色眼镜看世界，我戴了这个咖啡色这个太阳镜，所以我看什么东西都有一层咖啡色，绿色的树叶有，红色的这个鲜花啦，有，它都有这个颜色打在上面了，实际上有没有？没有。黄疸病的人因为身体的缘故，所以他看很多东西都一个黄颜色或者黄圈圈嘛，最后这个黄疸病好了，肝病治好了，视力恢复正常，看这些东西又清楚了，没有这层黄的颜色了。不是说这些东西有黄的颜色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，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样， 初开始消失这个环的颜色的时候，它有个消失感。那实质上消失有没有真正的消失啊？没有真正的消失，这些事情上，这些物质上，它没有还颜色，不是你消得了的，而是它原来就不存在。所以我们对于种种事物的这种错乱的持有存在、定位存在，是错误认知，所以就张覆涂抹在种种物这个物体上，种种认识的这个对象上。那么我们概念上有一点点了解了啊，比前面是不是你就这个会有相应的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这个错误概念、错误观念，从佛法里面说了是无始以来，就是说没有开始的，已经很久很久时间了，不是今天才有的。那么现在认识物质世界的角度，觉得说事物都是变化啦，这个互相影响呢，微观的世界去分析的时候，它也不是真真实实有一个存在了。可是从探求、从探索的这个发展来讲呢，他就觉得说宇宙总得有个起源呢，总得有一个根本存在呢。如果一个根本存在都没有的话，怎么会形成偌大个世界呢？那么这个是什么样？这个就是人类，我们每个人心里他错误的机制，往前走，走到一定的时候就倒回头，因为他根本性的没有破除，根本性的错没有纠，所以小错没有犯的时候，到终极犯大了以后，又落到错误当中，就这个样子的。那么从佛法里面解释来讲呢，这个就是无意的一种呢概念追求，称为戏论。佛教里面的专门名词就称为戏论。那么这个跟相对世界它有没有冲突啊？那我们相对世界里面还有没有这个花草树木，这个房子，那么这个人跟人的相互的往来，好啊坏呀、善啊恶啦，还是有，并不违背。而且的话，把这个定位性确定存在的错误认知破除之后，会更好的认识事物，更好的认识生命，认识世界的种种现象，没有妨碍。要妨碍也主要是这个错误的认识妨碍。所以佛同样呢还是了解我们世界种种的现象。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讲呢，就是这个世间说有呢，佛说有；世间说无，佛说无。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头牛，佛不会说这没有牛，佛照样说啊这里有头牛。那个这人把这牛牵走了，佛照样也说啊、这个牛走了，这没有牛了，没有了。那么这个相对的牛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，没有错。这个是一个相对的现象，展示的一个现象。错误在哪里？众生看牛跟佛看牛呢是不一样的。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庄子啊，他有个寓言呢，比喻故事了，说的非常的形象。庖丁解牛啊，目无前牛。庖丁是一个屠夫了，当然佛法里面是讲要爱惜生命，不能杀生，要有慈悲心，但这是举这个例子来说的。就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屠夫，所以他在这个解牛的时候呢，他经过自己的悉心观察，所以他把这个牛一看的时候就不是一头牛啊，看这个牛呢就是皮毛啊、骨头啊、肌腱啊、肉啊，是一堆那样的东西。所以他的刀啊好像是用了20年还是什么30年吧，这个都不用磨， 还是新的刀一样，它不容易伤到自己的刀，不会这个骨头上去碰，因为骨头是硬的了，一碰碰一回伤一回，碰到这个骨头是最容易伤这个刀子的，所以它的刀不会伤。淘金解牛呢，就目无全牛。那么佛法里面解牛不是用这个钢铁的刀子来解的，佛法里面来解牛呢是智慧刀。这文殊菩萨不是拿一把宝剑吗？这个智慧剑，这是对智慧的比喻。就像这个剑能够砍断种种东西，那么有智慧呢，能够砍断烦恼，能够破除黑暗，有这样的作用。那么佛观这个牛相应的现象，牛的来去存在，这个所谓的定点是没有的。牛它是一个因缘法，就是这个有这个牛的宿世因缘呢，然后投胎到这个母牛这里了，生下来，然后长大，经过几十年之后慢慢衰老，这个牛又死掉了。那么牛每天吃草，这个来消化新陈代谢，所以这个牛它也是众多组合。如果打开来看呢，它确实也是有四只脚，头上两个角，这个有毛有尾巴有肚子，大肠小肠，这个肉啊血啊组合在一起的。分开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不是一头牛了。当然呢，一个动物分开来那就死掉了，我们不太好想的那么明了。那么比如说一个桌子，现代桌子，当然这个木工啊没有以前那么厉害，以前的木工啊基本钉子都不用的，它就是榫头啊这些这个拼在一起的，先是聚了一堆木料，通过工具报纸把它打造为桌子面、桌子脚、桌子榫头，然后一拼凑就是一张桌子，然后我把它拆散，今天要搬家我把它拆散了放到那里，你会说这是桌子吗？不会说它是桌子，你说这是一堆木头。那么这一张桌子跟这一堆木头有没有差异？没有任何差异，没有多一点没有少一点，你把它凑起来的时候又是一张桌子，你把它拆了的时候它是一堆木头，它是木头呢它是桌子呢？所以木头也好桌子也好，它没有确定的存在，它是一个变化当中，在这一个空间里面显示了展示了这个形态。我们这个友情呢，生命你我他都是如此动态的展示在这里啊，这是张三，这是王二麻子，这是李四，其实呢就像这个木头和这个桌子一样的应该那个展现，我们通过这个比方呢，当然这个破的地方呢这里没有讲到那么破的地方，前面有很多地方讲破，破就是以现代的角度上来讲，就是反驳破除相应的观点的意思，那就称为破。就是我们这样的想啊，这样的认为啊，其实这个认为都是错的，这个认为都是不对的，那这个就称为破。那么这个破的话呢，就是先假定哦，你这个认为是对的，我们这个众生就不颠倒，就是正确的认识，没有错误的认识。好，你这个正确的认识对不对呢？结合这个现象来分析来观察，那么结合这些现象分析观察的时候都符合不了，不对应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原有的错误观点呢破除了消除了，这个就是称为破。那么这个就先开篇呢讲到这一部分，是给大家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个铺垫， 这个佛法的有面，为什么讲空，空到什么样子，到底什么是空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。